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7号周二晚上的6: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最近呢发生了几件啊都关乎言论自由的大事哈、首先就是昨天扎克伯格呢公开认错，表示脸书呢曾因受到这个白宫的压力啊，在疫情期间进行言论审查，以及 Telegram 就是电报的 CEO 被抓捕的事件哈、包括之前这个马斯克哈、遭受到言论威胁哈，那么这一系列的事件哈，到底对于我们今天啊，我们其实在美国觉得是似乎是生而有之的这个言论自由权，到底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今天丁月是连线哈，继续和方伟啊为您带来深度的这个分析。方伟你好。
丁月好，观众朋友好。
首先来谈一谈吧，就是关于这个扎克伯格哈，昨天公开认错的这个事儿，您怎么看？
扎克伯格这个调查其实已经进行了18个月了哈，是去年2月份，叫做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向这个脸书或者说现在的 Meta 哈，要求大量的在2020年和2021年的这个联邦政府哈，要求这个脸书做言论审查这方面的证据。那其实脸书开始是抵抗的哈，以至于到了去年7月份的时候，那个司法委员会已经受不了了，就是你再不给的话我们就判定你藐视国会罪哈。那可能要治他罪。那之后呢就脸书就比较配合。但是这次啊，我觉得这个昨天呢出了这封信呢，那就不是被迫配合，他是主动配合。
而且他出的这个时机也非常的关键啊，就是刚好在大选，你看现在已经倒数10周的时间了哈，这个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还是说就刚好他该交这份作业了？
对，我觉得是后者。我觉得因为扎克伯格的思想变化哈，其实是在最近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我先说一下这个背景，丁月。我觉得对于你想想看哈，对于扎克伯格这样的人，其实对于任何年轻人或者说年轻的企业家或者很成功的年轻的企业家，谁想被政府拿着枪顶着脑门让他去干什么事儿？对吧，没有人愿意这么做的。只是以前呢他是做了也不敢说，或者说因为当初叫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压力非常之大。他在今天的信中也说了嘛，不光是关于这个新冠疫情的事情，包括讽刺幽默啊这方面的帖子都被列入审查之中，而且说如果不听话的话呢，那这个政府部门，我想他主要是指的是联调局了，联邦调查局就会显示出非常的这个叫做不高兴啊。所以几乎是被人家就是憋着在那儿做的这个审查，但是呢他不敢讲，为什么？这是硕大的美国政府啊。所以呢我觉得两个因素促成扎克伯格今天跑出来说。第一个呢就是马斯克从买下推特，这就是前年的这个10月份呢、买下推特之后，马斯克就率先公布了叫推特文件嘛，一连出了大概10到11轮的这个文件，把这个推特当初怎么被这个联邦政府压着去审查言论的所有的事实全部给揪出来了。所以马斯克撑开了一片天哈，其他的人呢再跑出来表示不满呢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这真正的一个实际是情况。
就是前面已经有人垫底了是吗？
对，没错，你就没有风险那么大了，
是
压力没那么大。但是呢情情愿愿来做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跟最近川普的枪杀案有关。
为什么？
因为被枪杀案，你会明显的看到枪杀案这个发生之后呢，这个伊拉马斯克对他的，对不起，扎克伯格对他的冲击之大呀。他当时呢还没有跟这个川普说话的时候，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说我看着川普叫做就他人家用枪打他的脸呢 hit on his face。然后呢他在那时候还在叫 fight fight， 然后背后飘扬的美国国旗，他说这是我见到的最 badass 的 act。这 badass 就翻成中文就是最牛逼的这种最牛的那种硬汉行为啊，
是，代表了美国的精神呢。
对，你就觉得那个时候马斯克简直就是叫做心服口服啊。因为在他看来那一枪打上去之后哈、在那种瞬间的反应那不可能是假装的。所以呢马斯克也是一个喜欢不这个扎克伯格。这个硬汉嘛，对不对？自己跑了奥头去学什么那个巴西柔术哈、那上来就拿了2个冠军。然后呢又跟这个马斯克经常互相对挑，说要怎么在双方要来打架。总之的吧，就是谁是硬汉的话又很怎么讲，又有英雄气概，他很服气。所以呢后来他就给川普打电话嘛，他说你说我们的脸书把你的那个 照片给叫做什么来着，标记错了，标记成叫做虚假信息哈，我向你道歉，并且他就说我那个从此以后我不再会资助任何党派了，然后我想这都是他有意说的哈，不是被什么压力说的。所以呢，这一次呢，马斯克这封信呢，你想想看，他说了三件事儿哈，宏观的三件事儿。第一呢，说对联邦政府确实压迫我们；第二，我们也确实听了话，做了审查，包括这个亨特拜登的这个电脑门的事情，明明是一个叫做合理的一个报道，我们却把它说成是虚假信息 misinformation。第三呢，就是说他再次说，我再也不支持任何政党了，我就保持中立。所以这些话都是你知道吧？他向司法委员会做一个交代的时候，这个他不用说那么多哈，你看得出来他显然说的很多。
是，所以扎克伯格这封信哈，现在在很多人看来，你看他又就是主动认错，然后另外呢还表示他会保持中立，而且他还说不会在今年总统大选当中为地方政府管理选举捐款啊，所以很多人是扎克伯格的这番言论为向共和党或者向川普投诚，您认为是这样吗？
对，其实有两种解读，一种就是他投诚，看着川普要赢了，然后呢赶快输成一下，免得川普上台之后又被穿小鞋。另外可能性就是说他心里确实产生转变，他觉得好像还是这边靠谱。我觉得是后者，但
是就是真心心服口服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是后者，以我的观察。
好，那他这封信息量真的很大，光刚才您说那个第一条就是白宫向扎克伯格向脸书施压这件事情，那是不是就是说从这个法律上哈，就或者是从 somehow 我们听起来就是一个不对的事儿吗？那会不会有什么后果？
对，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对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美国宪法的第一个修正案哈，就是所谓的前十个修正案叫做权利法案，它不是修正案，它就是宪法的补充，是宪法非常有机的一部分。那么第一个修正案讲的就是言论自由，就包含有言论自由这个东西。所以呢，政府去叫做，比如说我们在讲话，政府来命令我们不许讲话哈，这个是绝对是不行的哈，在法庭上一碰就输。所以前一阵你不记得吗？前一阵那个联邦政府又搞出一个叫做几乎叫做一个宣传部的那个概念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专门去审查言论。我当时说这个绝对是站不住脚的，果然就几个月之后被人告上法院，他就自己把自己撤了。那这个。脸书面临的是什么呢？是联邦政府没有直接封杀老百姓的言论，而是通过脸书，通过什么第三者呀，什么什么这个 fact checker 那个 fact checker， 通过他们去施加压力。但这个本质上是一样的哈，美国的法庭审的从来都是 essential 哈，审的是事情的根本，不是表面。所以呢，这个确实是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或者叫做违宪。那这个事情呢，确实也是在这个去年打上了最高法院啊，是由这个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苏里州的这两个州的检察官、检察长、总检察长，把这个叫做联邦政府这些单位的这些行为呢，就是告上了最高法院。结果最高法院把这个案子给消掉了，他没有判他赢，因为我认为他显然他会判他赢，因为是涉及宪法问题。那么最高法院的有六个大法官是叫做保守派嘛，起码五个吧，几乎是一定赢的。结果没有赢啊，让我非常吃惊啊。你知道没有赢的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
他说是说这个，他说这两个州的检察官没有 standing。你没有 standing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没有被伤害到，没有伤害你啊，就是说你，所以你不能成为这个原告。也就是在美国啊，你看张三伤害了李四哈，王五不能去告张三，得李四去告张三才可以，你知道这意思啊？所以
是
这个技术上的。
是，就是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这件事情是言论自由啊，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啊。那他不告谁来告？
对呀、啊，当然了，如果严格的话，要把这个解决的话，确实啊，就是你哪个谁被消耗了，他去告，最后打到最高法院。但是你说这两个州的检察长，因为他是涉及我们国家的宪法问题嘛，对不对？
是
他们等于是卷起袖子来替大家去告，这本身其实成立的哈。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吧，就最高法院的有六个大法官最后说这个援引叫做 no standing， 就把它给否决了。所以这件事情呢，还没有在最高法院还没有做结论。但是如果谁的号被他消掉，被他封杀，那么告到最高法院，这个案子能够打到最高法院，他要裁决的话，没有这个 standing 的事情，那在我看来是一定是判联邦政府输掉。这一输掉的话，那从此就联邦政府就真的不能这么做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还没有成熟到那个地步哈，就是说这个答案还没有解决到那一步。但是确以我的看法哈，那么确确实实是违宪的，政府是不能这么干的。
嗯，昨天在这个因为这个扎克伯格的信是写给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嘛，那他们在这个就是司法委员会的Twitter 上面就 X 上面贴文说这是言论自由的重大胜利哈，那您认为真的是这样吗？就是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对呀、啊，因为大家因为把这个事情揪出来，以前就只有一家，就是马斯克，
嗯，
那么大家就等着，因为被这个联邦政府施压的好多啊，你看司法委员会调了谁的文件？调了推特的文件、脸书的文件、苹果的文件、微软的文件、这个亚马逊的文件。还有对，就是这么些哈，所以呢，只有 X 出来，当然 X 不是被他逼，自己主动出来交代嘛。那么，所以呢，这件事情呢，这个脸书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交平台之一，他的总裁跑出来就这么明确的去说的话，那就等于是证实了 X 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呢，我这个司法委员会说，这是美国的叫做什么言论自由的重大胜利，就是说他们这么去交代哈，确实压迫我们。第二，我们也审查了；第三，我们也觉得错了；第四，我们再也不干了。对吧，就这个意思啊。这说下来的话，那确实是最起码哈、啊、在道义上，在公众舆论上呢，是言论自由的巨大胜利。那至于说在法院上，这个那确实得这个官司重打一遍，由这个被伤的被告打到最高法院再来一遍，才能够最终叫做江山抵定。
嗯 ，OK， 好，那么后续这个案件哈，会不会有什么进展呢？我们也在继续关注吧，哈。虽然在美国哈，言论审查这块似乎就是刚才说司法委员会说的，这是一个重大胜利，但是呢，全球很多言论自由的捍卫者们认为说，这个自由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哈，因为 Telegram 的 CEO 啊被捕了。那么虽然这个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啊说这个无关政治原因，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回来继续请方伟分析。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啊，资深的媒体人方伟啊，我们来关注这个刚才谈的是扎克伯格啊公开认错脸书曾经言论审查的这个事情哈、啊、那不知道您怎么看怎么想的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88-275-1628 888-275-1628。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 Telegram CEO 啊最近突然被抓捕了，为什么呢？方伟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对这个事情可能在华人圈中还没有太就谈得很深呢，但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法国巴黎哈，巴黎的检察院在上个月7月8号就对这个电报人，我把他叫电报人哈，就电报的创始人，他的名字叫做杜罗夫，是一个俄国人，前俄国人、
嗯、
那么对他发出逮捕令，要调查电报上面涉及的有组织的犯罪，贩毒、欺诈和在平台上传播未成年人色情图片的事情。那么因为他也不在法国嘛，所以也抓不着。结果呢，就是上个星期六，他呢从这个坐一架从阿塞拜疆飞来的私人飞机降落在法国首都北边大概一个机场吧，一个叫布尔谢机场。哎，那么马上这警察就扑过去把他抓了哈。抓了现在因为抓了什么罪名哈，现在没有说，还没有说。因为他的这个叫做怎么讲，他的发言人呢就觉得说肯定是那个欧洲的数字法嘛，就是 Digital Service Act。什么叫数字法？就是专门管这个社交平台的嘛。
嗯哼，
所以这个电报嘛，那社交平台肯定是违反了数字法才抓他的。结果他就说我们都遵守了这个欧盟的法律啊，包括数字法呀、数字服务法。欧盟委员会就说这个他被抓跟这个法案我们没有关系啊。那法国也跑出来说，哎，是因为别的原因，是因为犯罪。是因为什么犯罪？没有讲，到现在没有讲。因为他抓他的时候是没有给罪名的，你知道，抓他的时候没有给他你犯了什么罪，就把他拘捕了。那么这样的拘捕呢，一般只能拘捕24个小时，如果特别原因的话，可以延长到4天，也就是延长到明天星期三，明天这个时候他就得放他，要么就正式起诉他。所以现在其实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的。但是这件事情啊，丁月，我们这个事情为什么值得谈呢？因为全世界都看着这个事儿哈，就好比是扎克伯格今天被抓走一样。
嗯，
你说社交平台啊，社交平台他弄个平台哈，他你说他监管不力，人家在上面搞这个什么有组织犯罪啊，这个那个的哈。就好比如说 AT&T 的老板，对不对？总裁他弄了个电话公司，人家拿他的电话去从事这个犯罪欺诈活动，你就把 AT&T 的总裁抓了，说你的这个电话系统导致犯罪活动，那靠谱吗？有这种事儿吗？ 所以其实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但是法国警方还真的抓了下手，所以这件事情大家都等着看，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哪有这个道理。
是，当然您刚刚讲的是现在就是大家的困惑点哈，所以就是那到底为什么，就根据您的分析哈，怎么他就突然被抓了，跟大家所现在社交媒体上议论的说是因为这个就是他是作为，因为 Telegram 是这个怎么说，这个全球应该是说有13亿用户，是不是，是最大的一个社交媒体或者说维护言论自由的这么一个平台之一了哈。您觉得跟这个平台本身的它的这个特性有关吗？还是说什么原因？
对，虽然法国警方还没有给出他的罪名哈，但谁都猜得到，因为这个人呢，他本身就是亿万富翁哈，他自己是应该不涉及自己去参与传播什么儿童性虐待呀、贩毒、欺诈、教唆有这个犯罪之类的事情，但是呢，这个电报他全球有将近9亿的用户哦，然后他的群组都建得非常大。像 X 啊脸书都一般限制那个人群的数目、啊、像微信呢更加只有几百人嘛，他的群组最大可以到20万人，所以呢还可以有点对点之类之间加密的秘密聊天，让这个叫执法人员是看不到里面在说什么，所以呢他在这方面就非常的，而且他监管就是很松，大家你爱谈谈啥就这意思，爱谈啥谈啥就这意思。所以现在公认的都是因为就是在 Telegram 上，那法国警方有些犯罪的行为他要去抓，可是他看不到问他要数据啊，这其实不是大家的这个猜测哈，这是事实。问他要数据他不给，他不给就把他抓起来了。问题就是说你问电报或者脸书要数据他不给你，你能不能抓他？我跟你说在美国100%不能抓。
是啊，这个数据不是受到隐私权保护的吗？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欧洲的法律的荒唐哈，所以这件事情其实非常让美国的法律界的人是非常警觉。我们都觉得好像美国跟欧洲一样的哈，或者说都是就怎么讲西方国家，但是呢在这些方面是非常的不一样。这就回到了刚才所说的这叫做数字服务法哈 Digital 这个 Service Act。它是说呢你有巨大的影响力的社交平台呢，你散布的讯息不能对公众造成伤害，不能有虚假信息。说的很好听啊，丁月你要想想看，谁去裁定它是虚假信息？
是啊，这个评判标准是什么？
对啊，你谁去裁判他是如何有坏信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还是一样，还是会打比方，就好像 AT&T 的这个电话系统，你人家因为在上面犯罪，你就把这个电话公司总裁给抓起来把他逮捕啊，你说这个其实是不成立的哈。但是呢在这一点你就看得出美国跟欧洲的法律的区别。那你知道美国是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儿，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儿。这就是我们在这儿，我们的观众哈，我们的听众在美国就要听电台，你就知道我们跟欧洲人比啊，其实我们比他们要幸运的多。你知道你在德国街头走啊，一个警察拦过来说哎给我看你的 ID， 在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这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你知道在美国是不可以有这样的事情的。
是啊，
如果警察拦住你就是你给我看你的驾照，这是违反宪法的，他根本就不能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美国享有的很多权利啊，特别在言论自由这方面，还有刚才所说的那个哈看驾照这方面，这都是美国的叫做什么根本不可能穿透的宪法保护层，但在欧洲其实是没有的。二战之后呢很多欧洲国家就抄美国宪法嘛，抄美国就是抄作业嘛，美国你这么好哈我们就抄一份，抄上来就是抄的都是四不像，很多最核心的东西没有抄走。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懂美国宪法怎么回事，所以呢就搞出这样的事情来。现在关键问题在这儿，就订阅这个，因为这个推特呀也好脸书也好，他们这都是全球性的平台嘛。欧洲就跑出来说啊，这个你推特有1/3的这个用户是我们的，我就可以管你。他要管他的话，这些平台就你想他，因为他肯定管得了他，对不对？除非他说这个用户 if 你是欧洲人我来一套，那个 else 是 for 美国人我再来一套，不可能嘛，对不对？那这样成本多高啊。
是啊，
所以就变成了他们就用自己在那，就是以他们的标准管，会干涉到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因为这些美国的很多叫做社交媒体平台就不敢做本来在美国完全是合理可以合法可以做的事情了。这就是他这就是这个8月12号你还记得哈，那个马斯克要跟川普做一个推特上的会谈，对吧？
川马会谈。
那个时候是川普是时隔这个2年多之后才刚刚回来，所以马斯克就很兴奋呐、他说这像是这个划时代的这个一个面谈嘛。 这个欧洲的一个叫数字官员啊，数字安全官员，这个人叫 Thierry， 是个法国人 ，Thierry Breta， 他居然发了封公开信，就警告马斯克说，你有三分之一的用户在我们这儿，你要是说不实讯息的话，我们会惩罚你的。
好，
马斯克就气得大骂，就在推特在 X 上骂脏话。
对，你管的怎么那么宽是吗？
对，马斯克说你管那么宽，那川普你说川普说什么？你知道，川普的发言人说，他说你欧洲管好自己的事儿，你不要干涉我们美国选举。管这个你是真的是干涉到美国选举啊，对不对？
嗯，
因为你他要惩罚 X 的话，那 X 以后怎么办？他不可能为欧洲专门写一套 X 嘛。
嗯哼，
所以呢，所以川普就骂他，你简直是干涉我们选举，你已经犯罪了。所以，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欧洲很多美国以外很多国家的这种法律或者言论自由法是不够强，那美国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这就是马斯克为什么说，他说我是个言论自由的 absolutionist， 什么意思？我是个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你不能不让人家说话，你不能去或者谁去判断他说话对还是错，你怎么让他的说错的话不蔓延呢？就是你也去说话，让大家去鉴别，这就是美国言论自由的叫绝对化的意思。
嗯哼，
直接造成伤害，导致人死亡哈。如果只是一种观点表达的话，在美国谁都可以表达。
是，好，那么听您讲这些哈，我觉得我终于有一点明白，就是以前特别著名的那句话，就是说在美国我可以不同意你说的内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哈。但是在今天这个现代的社会，你看我们聊的这几件事儿，我们的言论其实有意的无意的，或者是你自己有意识或者自己没意识的，多多少少其实都有受到了一些影响哈。那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有什么样还想跟我们提醒或者分享的呢？
对啊，作为一个公民啊，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权利，不知道我们的宪法的话，你就不可能去捍卫自己的权利，不可能捍卫自己的宪法。其实你想想看哈，在三年前的时候，当这个联邦政府 FBI 也好，这个 CIA 也好，这个气势汹汹的去凶这些社交媒体的这些人哈，
嗯哼，
说你要交出来，你知道他要懂宪法的话，他拍桌子说你给我滚蛋。我不是说我建议他一定这么做啊，我说他是有这个权利的，他是那边是没办法的，但他们不敢呐，结果是那边拍桌子，他们就软了，所以到现在他后悔。所以呢，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公民啊，如果清楚自己的权利，这个国家就很难乱来，因为这个国家的设计，特别是美国，它确确实实是精心设计出来的，有它层层的保护。所以当年这个我以前说过啊，1831年的时候，法国的那个学者叫做法学家叫做托克维尔嘛，他到美国来，他本来想来3个月，结果待了2年，他看尽美国的上上下下哈，南南北北，他最后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国是世界上识字最高的国家。而且美国从小孩子到成人，所有的人都对宪法是就是耳熟能详，非常的熟悉，知道他的权利，知道这个国家怎么运作。1831年哦，
嗯，
现在来到2024年，200年之后，我觉得我们根本抵不上当年，因为原因很简单呢，对，包括我们的听众，我不是说听众不好哈，我就说连我们听众带我们这些美国人，谁去读宪法？所以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因为学校不教嘛。所以才会被联邦政府施加个压力就低头，其实你是不用低头的。
是，所以我们要明白宪法，明白这个宪法赋予我们的这个权利是什么哈，才能去坚守我们自己应该所得到的这些哈。好，非常谢谢方伟就这两件事情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一起来关注一下为什么最近接二连三哈有民主党人转而投向支持川普呢。